菲律宾同中国冲突升级，美国俾中共两会献礼。东盟国民众话中共喺台海议题上帮倒忙。阿根廷勒令泰兰国家通讯社停业一个礼拜。中共开两会，访民被暴力绑架同失踪。海地危机，美国呼吁民众尽快离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号礼拜三。观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让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了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事，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3月5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共海警和他们的两艘船相撞，并用高压水炮击伤四名正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人员。同时，中国快艇在金门反艇造成两死以外，经过14次协商之后，其协商代表和死者家属返回中国。在国方紧盯翻艇事件是否升温之际，美国第七舰队证实费恩号飞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在菲律宾军队执行补给任务的时候进行了危险动作。中共海警说中国依法管控予以规制，发生轻微刮痕，责任全在菲律宾方。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发推文指出，美国与菲律宾同国际法支持者企在一起，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菲律宾当局宣布已经召见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的2号人物，谴责中共政府的侵略性行为，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之前美国和菲律宾刚刚宣布肩并肩军事演习将在下个月登场。菲律宾军方在5号透露将在4月的第三个礼拜至5月的第一个礼拜展开。这次演习将会有美国、澳洲和法国军队参与。另外，根据去年的国防协议，美国军队进入菲律宾基地的权限亦有所扩大。菲律宾陆军上校洛希科表示，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将扩大规模，演习地点可能包括距离台湾最近的巴丹群岛，演习将有助于加强对该地区的保卫。去年5月在菲律宾和美国签署了双边防务准则，根据这一准则，一旦任何一方在南海受到攻击，包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成为攻击目标，双方的共同防御条约将启动，意味着华盛顿将有义务支持马尼拉的防御。另外，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罗马尼亚首相安华在4号第二届澳洲和马来西亚年度领袖会议之后发出联合声明，表示已经确知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各方都有责任预防冲突以及了解采取各种保证措施和透明化的重要性。5号，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各国采取行动，确保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并将持续和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区域和平 稳定与繁荣。台湾海岸警卫队负责人四号表示，自二月发生致命海上事件以来，中共每日派6到11艘船包围金门岛。对此，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中共国内的各种内部矛盾正在度不断地暴露出来，中共很可能在对这些离大陆海岸线比较近的海岛进行一场有限的战争，转移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中共对台湾全境进行武装入侵困难比较大，金门马祖相对比较容易，同时他需要和西方进入一种几乎是临战的状态，他才能够动用军管法对国内进行军管。中共只要占领了金门一个岛，在国内就可以进行大肆的宣传，因为习近平做到了所有前任领导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就可以鼓动和挑动民间的爱国情绪，以便于中共的控制。据美国之音5号报道，美国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去年底签署生效之后，美国陆军陆扁武部队依据该授权法，今年开始派出小组到台湾陆军两栖营和高空特勤中队常驻协助培训。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强调，美国方面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和台湾的防务关系，都先针对当前中共国的威胁来调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有助于维系台湾海峡以及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当日，美国第七舰队表示，这次费恩号驱逐舰驶经台湾海峡属于公海的自由权限，并未触及任何一个国家的领海海域，是所有国家都享有的自由航行权，亦保障其他国家飞机得以在该海域之上自由飞越。蓝述认为，美军第七舰队还有北约国家的一些舰队都可能因此而靠近台湾，而西方国家肯定会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时政评论人 Inti 认为，美军派遣费恩号穿越中共所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海峡，是美国送给中共两会的礼物。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学会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东盟国家民众同意中国对当地的经济有贡献，但对有关政治的经济合作感到担忧。至于台湾议题和南海争议，东盟国家民众认为中共在这些议题上帮了倒忙。印尼外交政策学院最近公布一份名为《2023东盟国家人民对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观感》的调查报告，是透过线上采访东盟十国以及寮国的总共1722人，采访时间是2023年8月28号至9月17号。在3月5号，印尼外交政策学会邀请了多名学者举行线上研讨会，讨论了相关内容。在这份47页的报告里面指出，多数东南亚民众并没有明确在中美两国之间选其边边，但中共在最不愿意合作、存在霸权野心、对东南亚最不利，以及最可能以经济作为政治工具这四个项目中名列前茅，显示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共确实很担忧。但受访者亦认为中国是未来的重要伙伴。这份报告针对的议题包括台湾海峡、缅甸危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南海争议和朝鲜半岛问题等等。在询问东盟各国的受访者怎样看中国角色和作用，结果显示，在台海和南海等直接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中共被认为是帮了倒忙。报告里面还显示，尽管东盟国家民众认可中国的经济贡献，但这些人的担忧仍然存在，特别是与政治和经济有关的领域。至于在政治安全上， 有将近半数的民众认为美国无疑是最可靠的安全伙伴，其次依序才是中国、日本和印度。对于最不信赖哪个国家的问题上，有高达 43.21% 的受访者最不信赖中共，其次是美国 33.8%， 印度是 18.58%。 最受信赖的国家是日本，有 68.64% 的受访者表示最信赖日本。调查仲显示，菲律宾和越南的民众对中共的信赖程度最低。印尼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乔鲁扎德表示，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和中共在南海主权上有比较多的争端。他还说，中共对东盟的野心令人担忧，但中共仍然是东盟重要的经济伙伴，所以必须采取另一种策略来维持这种友好关系。3月4号，阿根廷政府暂令营运80年的泰兰国家通讯社停业。总统米莱曾经说，泰兰国家通讯社是前左翼政府宣传喉舌。总统发言人阿多里说，国家通讯社将暂时停业7日，在这段期间员工将会支付薪金。泰兰国家通讯社营运员工人有700多人。阿多里说，这个和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无关。泰兰国家通讯社在2024年估计损失高达200亿披索，大约是2389万美元。新闻工会代表的记者艾丽亚·舍夫向法新社表示，他和其他员工4号凌晨收到一份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公司将暂停营运。3号晚发现政府用栏杆围起国家通讯社的建筑，并且派出警力包围。泰兰国家通讯社的网站亦关闭了。4号数以百计的民众在泰兰国家通讯社总部外面抗议。27岁的平面设计师苏铎说，泰兰国家通讯社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是唯一会报道东圣地牙哥省或者火地岛省等偏乡省份的机构。米莱1号在国会开会的时候宣布将关闭泰兰国家通讯社，指出国家通讯社几十年来一直被用来当作基西纳主义者的宣传机构。他指的是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南德茨和他的丈夫基西纳的左翼政治意识形态。这样米莱这样做是否干预了新闻自由呢？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国家通讯社要遵循新闻中立和客观性的理念，向所有的报纸、电视台等订阅户提供一个客观的新闻内容，同时拒绝向保守派或者自由派新闻机构提供额外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如果通讯社的报道方向一边倒地偏向自由派、社会主义派这方面，要不要调整呢？举例讲，如果中共倒台解体了，国家通讯社要不要同世界普世价值的理念接轨呢？要不要符合民意的要求同时代的趋势改变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件事在 X 平台上引起热议。阿君和王歪嘴话，米莱认为在自由媒体发达的今日，政府花钱去养一群鼓吹政府的喉舌和废物完全没有必要，越来越喜欢这个大哥了。 Mr. Zhu 说，这个大哥如果他执政不被弹劾，阿根廷人人就是伟大的。靓话，这样的领导才是为人民服务。中共两会在3月5号开幕，很多访民上个月就被稳控在当地，或者关入黑监狱被旅游，更甚者就是失踪和失联。而河北的一位访民连续9年在中共的所谓敏感日被旅游。今年他公开表示，如果再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他将会采取正当防卫。 黑龙江省瑞宾县的访民侯正在北京做家政工作谋生，同时为逝去的母亲和哥哥上访维权。二月八号早上七点几，他在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街道马公庄二号被瑞宾县地方边防派出所的人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暴力绑架上了一辆商务奔驰车，车牌号是京 KT807。 他随即发出求救信，但他目前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下落不明。还有一位河南省荥阳市御龙镇西张寨村访民侯斯，因为举报村干部贪污腐败，九年来一到中共的所谓敏感日就被非法监视拘禁，或者不定时地被维稳人员强制旅游。侯斯向大纪元说，二月七号我又被非法监视，好嬲地前往荥阳市公安局御龙镇派出所举报。之后他发出公开声明说，2024年两会期间再有人为诈骗维稳经费将我非法拘禁，我将尽一切努力正当防卫，致犯罪分子的肉体永远失去犯罪能力。还有因为拆迁问题上访的上海访民杨秀婷向大纪元说，他多次被非法拘禁，在黑监狱的饭菜被投毒，造成他严重牙齿脱落，吃饭饮水都会出现呕吐等不适症状。从去年12月开始，地方政府开始雇用黑社会跟踪他。2024年1月19号开始，黑社会更加是明目张胆地就守在他的住处周围，分分钟准备绑架谋害他，而且还跟踪骚扰他的屋企人。还有上海访民龚敏庚，二月二十号就被地方维稳人员带到崇明岛龙家乐非法拘禁，限制自由。他向大纪元说，要到三月二十号当局对我的维稳才会结束。这种访民上访被打压的事情可能讲一日也都讲不完，中共邪恶至极是众所周知的。但那些拦截上访民众的助纣为虐的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有一日遇到不公的时候亦会被这样对待？曾经有一位觉醒之后的接访人员披露了这个行业的秘密，他说，这个真是个好行业，怪不得人人争先恐后地来做接访。据他介绍，接访人员一个月可以赚到5万到6万元，一年60几万，而他自己本身在原单位开的工资就不差，出差接访支出比如200元的招待费可以写成800元，照样报销。他语重心长地说，真正的访民踎在街边吃住面包喝点矿泉水，但他们接访的人趾高气昂，耀武扬威。他最后说，我希望国家领导人睇睇你嘅子民吧，点解都系中国人，待遇却唔一样，再唔重视老百姓点样活。海地总理亨利出访肯尼亚之际，帮派袭击首都太子港主要监狱，当地随即宣布西部省进入紧急状态。四号，白宫要求美国公民尽快离开海地。海地在上个礼拜尾暴力情势升级，武装帮派分子攻击海地最大的监狱，导致几千名囚犯集体越狱，另外大约15000人逃离战火。四号，几百人聚集在太子港，大声呼吁要求亨利落台，并且表达对安德瑞的支持。据报，这些人大多数是越狱的囚犯，而安德瑞是和太子港另一个主要帮派联盟 GPEC 有关的帮派头子。而亨利在出访肯尼亚推动联合国支持的多国警察部队赴海地以助稳定局势之后，人仍然未回国坐镇。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行动联盟在太子港的协调人员皮亚黎贾黎向法新社表示，四号早上这座城市瘫痪了，公共运输几乎陷入停滞，学校亦关闭， 最大的公立医院上个礼拜已经停止运作，情况已经非常紧张。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向记者表示，我们严重关切并且紧盯海地迅速恶化的安全局势，并要求美国公民尽快离开。美洲国家组织亦表示对海地局势深为关切，并且表示有必要促进和联合国的合作以恢复安全。在亨利一年前首度提出要求之后，联合国去年10月批准了一项计划，在会员国自愿参与的前提下，派遣一支国际部队协助海地警方恢复当地安全。截至2月底，有5个国家正式承诺派出部队。根据海地警察工会的数据，海地国家警察在过去3年少了3000多人。很多警察要求在与持有攻击性武器的帮派发生致命冲突的时候，提供警方更强而有力的保护、更好的装备和更高的薪酬。联合国今年初估计已经有超过300万人逃离家园，去年有将近5000人被谋杀。呢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